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对旧约圣经诗篇做了一个简单的导读，我们先来重温。诗篇是诗歌结集的一卷书，顾名思义，全书的要旨就是藉着诗歌赞美神、敬拜神，并且向神认罪悔改。书卷的作者不止一位，而是很多位的，其中大卫写了73篇，亚撒写了12篇，可拉的后裔写了11篇，所罗门写了2篇，希曼、以探、摩西各写了1篇，还有39篇是没有著名作者的。新约在引述其中2篇日明诗作的时候，是将他们归入了大卫的名下。诗篇的写作时间是由摩西时代，即是大概公元前1440年，至到秘掳巴比伦，即是公元前586年之间来到去写作的。大部分的诗篇都不是为了叙述历史事件而写的，不过诗篇的背景却经常和历史有关，例如大卫被扫罗追杀，以及大卫和拔士巴所犯的罪等等。这卷书的约节出现在诗篇150篇第6节，经文记载，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就是全卷诗篇的主旋律来的。今天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你好吗？啊，挺好啦，那你呢？啊，第日见，好啊，得闲喝茶。是一些表面的问候，很肤浅的交流，成为了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社交方式。甚至朋友或者熟人见面的时候都习惯了就用几句应酬的说话。其实这种应酬式的沟通模式和生活方式，令到我们的人际关系流于表面化了。讨论一下坊间的新闻，或者发表一下自己某些意见，当中可能会多一些深度的，但是人的真我往往依然是隐藏了在后面，是看不清楚的。唯有跟别人分享真实的内心情感，对方才可能认识到、喜欢到，或者帮得到我们。我们同神的交谈呢，其实经常都充斥着一些很肤浅、很虚浮的言语，或者顺口噏出来的一些陈腔滥调，美其名我们会说我祈祷，我向神祈祷，但是毫无疑问，神会听，亦都会明白，这些其实是软弱无力的沟通的尝试。不过这种的祷告呢，是限制了我们同神沟通的深度的，跟神的关系就会停留在表面一些肤浅的阶段。不过呢，神认识我们，神亦都想跟我们进行更真诚深入的沟通的。 诗篇在圣经的中间位置，搜集了众多抒发人性和内心感受的诗歌和祷告，将人生的体验可以说表露无遗。书卷里面没有一句陈腔滥调，大卫和其他作者都很坦诚地剖白各自的真挚情感，反映出他们同神那种充满活力、带有能力以及改变生命的关系。这些诗人或者是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或者表达着怀疑、恐惧，又或者在困境当中呼求神的帮助，又或者是发自内心的赞美神、敬拜神。读诗篇，我们尝试去听一下信靠神的人在绝望深渊当中向神的呼喊，又听一下他们在庆典高潮当中怎样向神歌唱。无论经历的是绝望抑或喜乐，他们都同神分享着最真挚的情感。诗人是毫无保留的分享，令历世历代的男男女女在挣扎和恶劣的环境当中都不断可以从诗篇里面得着安慰。我们都好像诗人一样，可以去发现神永恒的慈爱和赦免，从绝望的深渊当中被提升到喜乐和赞美的高峰之上。亲爱的听众朋友，藉着研读诗篇这段音乐旅程，就让诗人的真诚带领我们进入到与神更深入而且更诚挚的关系当中。讲到诗篇的大纲，大致可以分它做五部分。第一部分是诗篇一篇一节到41篇13节。诗篇并不是按照主题来编排，但是将诗篇五部分的主线和摩西五经作出比较，的确有助于理顺对诗篇了解的脉络。第一部分的诗篇主要由大卫执笔，是与创世纪相似的。创世纪指出人的被造、堕落、犯罪，然后得到神救赎的应许。这部分很多诗篇同样论到人的蒙福、堕落以及被神拯救。第二部分是诗篇42篇1节到72篇20节。这部分的诗篇主要由大卫和可拉后裔所写，是与出埃及记相似。出埃及记描述到以色列国的初形，这部分很多诗篇亦是描写国家的毁灭和复兴。神拯救以色列，神亦都拯救我们，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解决办法的，相反我们可以将难题带到去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第三部分是诗篇73篇1节到89篇52节。这部分的诗篇主要由亚撒所写，是与利未记相似，论到会幕和神的圣洁。其中很多诗篇提到圣殿和神的王位，因为神是全能的，我们可以求神赦免我们，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赞美神，神的完全圣洁配得我们的敬拜和尊崇。第四部分是诗篇90篇1节到106篇48节。这部分诗篇的作者不详，内容表达和民数记相似。民数记论到以色列国和周围列国之间的关系，这些诗篇亦都提及到神所掌管的国度和列邦的关系。因为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就可以用一种正确的观点去观察地上的事情和困难。第五部分是诗篇107篇1节到150篇6节。这部分诗篇主要由大卫执笔，和申命记相似。申命记论到神和神的话语，而这部分诗篇亦都是赞美和称谢神，以及对神话语的赞歌。大多数诗篇原本是配合音乐的，会在敬拜、在聚会当中来到去使用。我们今天呢，其实都可以好像以前那样来到去使用这些的赞美诗、敬拜神的诗篇。整卷诗篇其实就是我们心灵歌颂的诗歌。这卷书的主题有以下几个重点的。第一就是赞美。诗篇赞美神，因为神是我们的创造主、供应者和拯救者。赞美就是要承认、欣赏和表达 神的伟大，将我们的思想集中到神的身上，就可以推动我们去赞美神。我们越认识神，就越能够欣赏到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总是在适当时候来到工作，神掌管所有的形势，神从创造、从历史和神所讲的说话当中呢，都是启示着神自己的能力。而当我们感觉到软弱无力的时候呢，神能够帮助我们，神的能力胜过任何的痛苦或者绝望，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祷告，那神就会拯救、保护和供应我们了。第二个主题是关于赦免的，很多诗篇讲述到热切的祷告者怎样呼求神的赦免。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愿意离弃罪恶，神必定会赦免我们。因为神赦免我们，令到我们可以诚实坦白地向神来到祈求。当我们得着神的赦免的时候，我们就由远离神变成亲近神，罪恶亦都因此被慈爱来到去取代了。第三个主题是感谢，我们因着神的个别关顾、帮助和怜悯，我们感到欣喜。神不但保护、引导和赦免我们，亦都藉着祂的创造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当我们知道我们因着认识神得着何等的益处，那我们就要真诚地向神来表达感谢。藉着常常感谢神，我们的属灵生命自然就会成长了。第四个主题是信靠，神是信实和公义的，我们信靠神就可以安心，因为在整个历史当中神都是信实的，我们在困境里面依然可以信靠神。人可能会做得不公平，朋友也都可能会离弃我们，但是我们就可以一直地信靠这位信实的神，也都深深认识到神是会除去我们的疑虑、恐惧和孤单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介绍完诗篇的写作背景、作者大纲以及相关主题之后，今天开始我们要按章节对诗篇进行详细的研读了。诗篇一篇一节记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节经文要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而在后面的经文当中，你就会看到有福的人是带有能力，最后是会进入永恒的。诗篇一篇一节是从消极面来到去看怎样成为有福的人。首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有福的人不做的三件事，我们从中看到三种的立场或者说三种态度。有福的人或者说蒙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相反，做这些事的人就不能够得福，他们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与恶人来往，第二与罪人同流合污，第三与亵慢的人有所连结。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看到一个人变坏、恶化、堕落的过程。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计谋就是建议的意思。有福的人是不会听恶人的说话的。你有没有留意呢？主耶稣在做决定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到自己的理由和想法的。因为主耶稣做一切事都是根据神的旨意，他从来不会跟门徒说，各位，我们又要去加利利了，我想了好久，我比你们聪明，所以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呢，这些就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了。主耶稣不会这样对门徒说话，他总是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因为这个是天父的旨意。主耶稣是用很多的时间跟天父一起的，他知道天父的旨意，而他又是根据天父的旨意，或者起行，或者休息。 听从建议是一件事，如果能够听到好的建议，那就当然好了。绝对呢，我们不可以去听恶人的建议，我们都要凭信心来到去做事。听从恶人建议绝对不是凭信心做事。好了，哪些是恶人呢？就是那些不将神放在眼内的人，他们不敬畏神，过着一些好像没有神在这里的生活。在我们周围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一早上起身从来不会向神祷告，从来不为自己的饮食所过的日子，拥有的健康去到感谢神。他们只会不断地向前行，随己意做事。这样的人都是恶人，因为他们眼中没有神。恶人给人的建议都是从罪人的立场来到出发的，而罪人就会引诱人犯罪作恶。罪其实就是不信服神的意思。恶人的生活方式不会讨神的喜悦的。箴言十四篇十二节所讲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言十六章二节亦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罪人都自以为是，但是神的说话就显出人的罪性。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七节记载，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又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天父呢，将我们罪的重量都已经加了在耶稣的身上，成为耶稣背负的担子。我们每一个都有份在当中，因为我们每一个本质都是罪人。听从恶人计谋的人是不能够蒙福的。这样的人跟着呢，会经历人生第二个阶段，就是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与罪人同流合污。诗人呢，跟着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又将要经历人生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之上。亵慢人就是讲那些无神论者，他们不单止否认神，还对神充满敌意，内心痛恨神。在我们周围很多这样的人，亵慢人就是那些跟神抗衡到底的人，他们不喜欢见到有人读圣经，他们会否定神的说话。我告诉你，最可恶的人就是这些否定神的人。见到那些喝醉酒睡在路边的人，他们不会比否认神的人更有问题。如果你想知道神对亵慢人的看法，翻开箴言三章三十四节的经文说，他讥诮那号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厌恶亵慢人，而且谴责他们。不信服神的人是会听从恶人的计谋，站在罪人的道路，并且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面。这是很可怕的。这几方面都是由消极面来看，而蒙福的人呢，是不会做这些事的。那有福的人他们做什么呢？诗篇一篇第二节记载，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大家应该还记得新约福音书当中，主耶稣提到一个被鬼附的人，当鬼由这个人身上被赶走的时候，这个人就干净了。他以为自己完全好翻晒，但是乌鬼呢，还是千方百计要占据他。乌鬼到处徘徊，后来又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回到这个人身上。圣经说这个人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很多人以为如果他们的行为有一点点的改善，哇，那就觉得呢完全没问题。不过注意，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提到，为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才是有福。意思是属神的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神的话语就是他喜乐的泉源。我希望能够传达到这样一种的观念，就是圣经其实是很有趣味，读起来绝对不是重担，亦不会无聊的。读圣经查考神的说话是很有趣的，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是很有福的。 人的悲剧，例如流泪、叹息、抱怨、心痛、心碎、家庭破碎、生活悲惨等等，很多都是因为违背了神的律法而出现的结果。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神的诫命对信徒来说不单只是讲十诫，不过神的诫命其实一点都不沉重。如果你认为靠着恩典而得救，那就表示你可以违背律法又为所欲为呢？那当然你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我们绝对不可以违背神的律法的。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自由绝对不等于放纵。当然我们亦不是靠遵守十诫而得救，亦都不可以调翻转头说我们可以违背十诫。我们达不到神律法的要求，神要求是完美的，你和我是做不到的。我们必须靠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凭信心得救之后，就可以过高过律法标准的生活，亦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应该靠神的恩典去引导我们过有属灵纪律的生活。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里讲到思想是一种比喻的讲法，就好像一只母牛咀嚼反刍的食物。有人告诉我母牛有几个胃，它们吃完食物之后呢、又会在另一些时间咀嚼反刍食物。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其实都要这样，将读过的经文常常反复思想。在1688年，有位学者说，思想就是咀嚼反刍神的说话。今天我们的生活真的需要思想神的说话。雅各书一章24节讲到，人照镜之后会点呢？经文说，人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们要认真思考神的说话，神的说话好像一块镜，话给我们听我们本来的面貌是怎样。我们也都要让神的说话改变我们的生命，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神不希望基督徒呢不明白圣经，并且只是懂得按照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时间表、来到生活、来到成长。你可以在教会忙到呢好像蚂蚁一样，但是更多的活动都不能够帮到你成长。你是必须用心思想神的话语，属灵生命才得以长进。即是说要反复思想神的说话，直到神的说话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些就是有福的人他们所要培养的生活习惯。那我们可以由哪里得着能力呢？我们看跟着下来的经文呢，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记载，他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一棵是搬到来溪水旁种植的树，而不是说是一棵原本就已经生长在溪水旁的树。这个比喻教导人，不是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得到属灵福气的，只有在神所允许的领域之内才可以得到。巴勒斯坦的干涸是象征着这个世界，至于溪水旁呢，就意味着神供应的灵魂活水了。溪水旁暗示着生命的唯一根源，是远远超过单纯的一个安息处所。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记载，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有福的人就好像一棵树栽种了在溪水旁。溪水原文是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意思，有福的人好像一棵树不断吸取丰足的水源，因而渐渐长大。神的树都是精心所栽种的树，不是野生的树。我认为这幅图画所指的是重生。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三节说，赐华冠与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又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神是不用那些野生的树，神的树都是经过重生的，是他栽种的，在神的花园里面溪水旁成长的。溪水就是说神的说话。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至十一节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说话好像雨水一样的降落到各处地方，我们亦必须传扬神的说话。祂的说话使树木生命成长，神的说话提供水分养分，亦都可以进行洁净。诗篇一百零四篇十六节，诗人说，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汁浆。这里诗人不是说神的树就是汁浆，而是说神的树满了汁浆。汁浆是指神的说话，所栽种的黎巴嫩香柏树充满神的说话，每棵树都按时候结果子。有趣的就是神的树不是一直都结果子，是按时候结果子，当中的能力在于神的话语。经文的分享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